姐妹们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可以一起在周四来查考他的话语。在我们进入今天要讲的以前，我们再把上半段稍微复习一下。1到22节第十章是马太福音中的第二篇讲章，不知道大家忘掉了没有？这个主题就是宣教的预备。那大纲呢，分了3个段落：门徒宣教的预备1到10节，接受接待的原则11到15，门徒逼迫的预备12到22。门徒宣教的预备，当主耶稣要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，首要的怎么样？给他们有权柄，赐给他们权柄。今天我们出去传道，不担心。因为他与我们同在，他给了我们这个权柄。门徒传道的对象特别吩咐，要先去向自己的同袍传福音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我们今天信了主，我们有没有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家人？我们今天的信了主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？我们的家人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改变？实在是对我们的提醒。门徒传道的内容就讲到天国近了。我们今天传道的内容，只是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因着他的代死，我们从罪中得释放；因着他的复活，赐下圣灵，我们接受耶稣的人，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边，在一切的事上引导我们，教导我们。门徒的鞋带要简便，这也是提醒，操练门徒对神的信心，不是依靠无定的钱财，乃是依靠我们的主。但也不是说你什么都不需要带了，不要过于为你所携带的忧虑。门徒接受接待的原则，也有原则的，去查一下。哪一家是好人？这个好人是怎么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个人配得你去住在他家的。这个人怎么会配得呢？是因为他科目善工，他敬畏神，他爱神。所以，一个敬畏神、爱神的人，他必然愿意接待神的仆人。门徒要忍耐到底。为什么需要忍耐？我们在传道的路上，传福音的路上，不是都一帆风顺的。当你向这个人传福音，他可能很不客气的回绝你，但是你不会想到，哎，这个那么刚硬的人，竟然有一天他信了耶稣。我想我们在座都有这样的经历过。今天23节到42节。刚才大家已经念了，我就不念啊。42节这个经文，然后主题是门徒受逼迫是必然的。10章23到25讲到门徒会受逼迫。我今天，你今天若是真的爱主，愿意照着主的吩咐去做，会遇到人的反对。然后在这边呢，26到31节，主耶稣安慰门徒的话。他知道，他许可，所以他鼓励你、安慰你继续前行。32到42讲到门徒要有的预备，到底要怎么样预备，有怎么样的预备？整个的马太福音10章24到42这一段的教训，是对所有愿意侍奉神的人的一个提醒、安慰和鼓励。这一段里边强调不要怕，连续的3次。大家可以问问自己，我今天怕的是什么？我为什么会怕？当代的信徒或是门徒，他们怕的是什么？他们为什么会怕？我为什么不要怕？我怎么样子可以不要怕？我们要比当代的信徒 实在是蒙了莫大的恩。我们能够不怕，因为有他的同在，这是他的应许。他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能够不怕，因为有圣灵的内住，在一切的事上可以安慰我们、鼓励我们，与我们同在同行。所以呢，不管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，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样对你，我们要敬畏神、顺服神，用不着去惧怕人，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神。而当时的时代，特别提到信徒也好、门徒也好，惧怕的是怎么样呢？怕在人前承认基督。今天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？怕在你的同学面前承认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和怕在你的亲朋好友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，或者是怕在陌生人的眼前开口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，我们可以思想一下，我们今天所怕的是什么？我们为什么不要怕？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，不敢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？但是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能够公开的信靠、承认基督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凭据。罗马书10:9-10说：“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口认，心信。”就必得救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何等宝贵的应许，多大的恩典！只要口认心信，问我们自己：门徒受逼迫是必然的。23节就告诉我们，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你们就逃到那城里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诚意，你们还有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当我们念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就看到在《使徒行传》的里边的记载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，门徒四散到处跑，而这个光景，在这个时候逼迫耶稣的人，其中也包括了保罗。那你没有想到，保罗后来也面临着逼迫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见证什么说呢？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次被下在监牢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我遭受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红主的危险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些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虑的事，因为保罗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，这些事都压在保罗的身上。所以保罗说：“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，我不焦急呢？”每个教会、每个信徒都有不同的问题，都压在保罗的身上。所以今天服侍神的人，可能你家里没有带给你什么重担，但是教会的肢体、姐妹会的肢体，常常会压在我们的心上，因为我们在主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这是针对受苦说的。仆人呢，就是指家奴和奴仆。23-4是专门指门徒受苦说的，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受迫害的程度不会超过我们的主耶稣所受的迫害。我们是主的学生，理当跟他学习；我们更是他的奴仆，我们凡事要顺服他，跟随他的脚中心。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日子，我们在福音书里就看到，常常遭受世人的破坏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跟从他的人，又怎能逃避呢？我们是他的门徒。主耶稣受世人的迫害，我们跟从他的人也不会例外。 你有没有因着信仰受到破坏？你有没有因着信仰，家人对你不满，家人对你百般的要求？这边一个小见证，我就写在这边了啊。因为疫情的期间比较较少出去，所以我看了很多很多宣教师这些的见证，对我很大的激励。宋尚杰在纽约圣何协和神学院进修期间，因他维护真理，因为他对新派神学的观点的挑战，因为他不接触新派的神学，因为他没有诸多错误的教导不合乎真理，以至于使协和神学院的院长认为宋尚杰有精神上的问题。孙尚杰更在上课的时候公开指责他的教授赫斯底说：“你是属于魔鬼的，你已经使我丧失了信仰，并且你继续使其余的这些年轻人开始丧失他们的信仰，这是很严厉的责备。”孙尚杰人性，他的为人性格坦率，他却没有料到学校的当局、学校的院长。认为他学习过累，以致他需要休息，借着以他休息为借口，把他送进医院。他在医院里，因为他不是累的原因，他在医院里就逃出来，逃出来又被人家抓回去，这一抓回去更把他当做精神病，所以就送到精神病院里。宋尚杰被关在疯人院、精神病院193天，多可怕！为了信仰，为了维护真理，他所受到迫害。可是，在这193天里边，宋尚杰读了40遍圣经，所以他说，疯人院就是他的神学院。以至于宋尚杰出来的时候，回到东南亚。把福音传遍东南亚，影响了多少多少的后来的名传道人信主。不论环境怎么样，我们都不惧怕。神不会撇下我们不管，神与我们同在。25节这边就说了，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，也就是罢了。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别西卜以前也讲过，是一个人长饮神巴黎西卜，这是外邦人很有名的神，也是魔鬼的别名，鬼王、粪堆之王、房子的王，因为鬼附在人的身上，把人的身子当作房子，霸占人的身子，控制人，以至于让人失去了自己的那个本性。一个基督徒无论怎么样受苦，我们最多也不过和主一样，这给我们极大的安慰，因为主在地上，他的一切遭遇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凡事都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，求他的怜悯恩典，怎么样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每当我们被人污秽、逼迫、轻看时，想想世人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主耶稣。若是因为我们被犯罪、被人轻看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第二个大段落是安慰门徒的话语，在这个段落就告诉我们，第一个小段落。事情终究会显明的，所以不要怕他们，这是第一个怕他们，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，隐藏的事就相当于你们耳中所听见的。我们后来会继续讲哈。10章26节有几方面的意思，门徒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话语，将来终究有一天，世人会知道的。真理是隐藏不住的。 不要因为害怕逼迫，就想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。我们今天若是真的信了主，我们生命必然会改变，因为生命和以前不再一样。当人家看到你，早晚你会被人知道，你为什么会不一样？凡我们在暗中为主耶稣所持守的，暗中为主耶稣所持守的，因为主耶稣向门徒说了很多，只让你们知道，不让他们知道。为什么只让你们知道，不让他们知道？因为那些的宗教领袖一直在找把柄，要捉拿耶稣，要控告耶稣。所以在13章里边的比喻，他就一而再、再而说。为什么用比喻？为了让你们知道，不让他们知道。啊，所以我们暗中为主耶稣所持守的，就是被人误会我们是鬼王。有一天，神会为你表白的。人对基督徒所有暗中的逼迫、隐藏的记恨、陷害、罪恶，终有一天都会显露出来的。你是主的儿女，他不会弃你于不顾。有的时候，时候没到，你以为他不管你了。前面的一段落说了，忍耐到底的，你要忍耐，他有他的时间，要到底。有没有我们常常忍耐到一半，就忍耐不下去了？你为什么不管我？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？聚会也不想来了，崇拜也不想来了，祷告也更不想了。在26节，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这节经文让我想到一个我在小学的事，一件事情。我们家有6个兄弟姐妹，个个功课都非常棒，除了我和大弟弟。我们不是不棒，那是要和我的哥哥姐姐比，因为他们都是年年考第一，每个学期考第一，所以把我们就贬下来了。然后我们很不合理哦，在小学就开始写毛笔字，而且假期学校也给我们很多的作业，所以就常常偷懒。并没有写完，母亲问我的时候，写完了，已经写完了。母亲也相信。我妈没念过书啊，大概1、2年而已，没认得几个字，但她是绝顶的聪明。很奇怪的，我今天和她说谎，明后天一定会被她发现。每一次哦，这一方面也告诉我，神是轻慢不得。我以为她不知道。神给他智慧，让他知道，所以后来就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还是会有，但是越来越少。第27节，我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；你们耳中所听的，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在这边，他鼓励我们要照着当今的本分，放胆讲论神的话语。放胆讲论神的话语。保罗更在以弗所书，在以弗所书他说了：“我为着福音的奥秘，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，放胆讲论。不管环境如何，他被囚在监狱里，他仍然放胆讲论。他是因为信仰被捉拿、被逼迫。”以至于下监，他仍然放胆讲论。我们也看到监狱书信里边，他写到很多的狱卒管囚犯的，也都信了耶稣。所以在这边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传讲的必须根据我们从主所听见的，没有主暗中的告诉，就没有我们明处的说出来。 耳中没有听到，我们也就不能够宣扬出来。在路加福音更把这一节讲得很清楚，第二到第12章第二到第三节，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因此，你们在暗中说的话，将要在明处被人知道，被人听见。在室内，福尔所说的，要在房上被人宣扬，也提醒我们：我们传讲神的话，我们在传讲神的话，不可以假传圣旨，我们要传讲神说的话。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神说的话？你传讲神的话，你所传讲的合不合乎圣经的教导，是不是来自于圣经所教导我们的？审判比被杀更可怕。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这是第二个怕了。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魔鬼和地狱的差异，包括了世人。他们顶多只能杀害我们的身体，让我们为信仰寻道。他们却不能杀害我们的灵魂，所以不足以惧怕他们。今日的信徒，若因着信仰被人杀害身体，而不敢为主做见证，怕被人杀害，不敢为主做见证，恐怕有一天，我们的灵魂要被神惩罚，我们所怕的正是这个。信徒所当害怕的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不是那个能叫我们外面暂时受亏损的，唯有那能审判世人灵魂到永刑的神，才是我们所当怕的。你是怕人，还是怕神？神珍贵他们的生命。29节到31节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一分银子是很小的一个铜币，只值1/6一天的工资。啊，一天工资的1/6，在天父的眼中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比麻雀贵重得多。天父尚且不让麻雀随便死亡，何况你我呢？若是天父不许，人或者是鬼，鬼也代表的是撒旦，都不能够加害于我们。我们一切的遭遇，都是父神许可的，他知道什么是与我们有益处的。希伯来书12章10节特别告诉我们，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为的是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给我们机会检讨，给我们机会反省。我当父的责任是什么？我做错的是什么？以致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机会，也一致让我们对罪敏锐一些，往后不要再发生同样的事情。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这一句的翻译也可以说，就是你们头发也都被编过号码了。你的头发也都被编过号码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每一根头发都是神编过号的。我们的头发是何等的细微，我们这么细微的头发，神都掌管。让我们再一次借着这一节的经文，让我们知道他是掌管万有的主。包括了我们的头发。今天早上， 你有洗头发吗？等我洗头发的时候，发现头发掉了好几根。神都知道，神都掌管，没有他的许可，一根都不会堕落。神对于我们环境的安排，他对你我环境的安排，就像对我们的头发一样，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仔细。这个让我们得到极大的安慰。他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他也是无所不在的神，他更是无所不能的神。31节，所以不要惧怕，这是第个几个惧怕了？第三个惧怕了啊！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神爱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就像眼中的瞳仁一样。在《申命记》32章10节这边说，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、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、看顾他、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。你在旷野吗？你周围有野兽吼叫吗？这节经文告诉你，他环绕着你，他看顾着你，他保护着你。就像他保护眼中的瞳仁，你的眼睛怎么样保护你的瞳仁？一点点的小沙子，马上就闭起来。不小心一点点小沙子进去了，马上就借着泪水怎么样，把它排出来了。神的创造多奇妙，他对我们的保护真是无微不至啊！想到他保护你，他爱你，像眼中的瞳仁，你还有什么害怕的？人之所以会惧怕，是因为信不过神，不相信神的安排，对神信心不足。我们需要神加添。早上我听个姐妹说，她家里遭小偷了。在2年前，我隔壁的邻居告诉我，第二天清晨告诉我们，她家里遭小偷了。我紧隔壁的邻居是印度人，印度人很多喜欢戴金饰，当他睡觉的时候，把那些都折下来摆在他的梳妆台前。他说：“不只是把台前的金饰给他拿走，甚至他摆在保险箱的也拿走了。”听得我有点紧张，因为我们紧隔壁嘛。在没有几年前，更早了，大概4、5年前，我们直街上也离我家，我走路1分钟，直街上的一家中国人，他们没信主，是佛教徒。小偷从他的 patio 进去了。这个太太多可爱，她的钻石戒指，你知道她摆在哪里吗？米桶里。我从来没听过有人把钻石戒指摆在米桶里，可这小偷够厉害了，从米桶里把他钻石戒指偷去。啊，那个时候我是想。这个佛教的太太，她的责任，后门没有关，patio 门没有关，这是难免，因为闲杂人总是，因为我们就在迪安扎前面，闲杂人还是多嘛。但是2年前，我的邻居，印度邻居和我说的时候，我就马上问他：“你后门、侧门，你的门都关了吗？”他说：“关了。”他是从窗子把窗拿下来。我为什么讲这个见证？因为我这边讲到怕。当我听了这个事情以后，我就害怕了，我就紧张了，甚至傍晚只要天一黑，我到了后院，或者到了前院，我就会紧张，就会害怕。我和我先生讲，我不怕他偷东西。当我一睁开眼看一个 人在那边的时候，我会被他吓昏过去。趴了好久，不怕你们笑。我虽然长得高大，挺没出息的，好久我都不敢黑了天到后院。这一年多才好一些。怕是人的通病，但另外一方面，怕我们常常忘了，神就在我们的身边。神就在掌管一切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要提醒，我们要操练。有一个小见证啊，这个见证也让我很感动。这个见证呢，讲到什么？一个传道人在坐火车的时候，遇到一个愁眉苦脸的太太。因为他是传道人，本能的就想关心他、安慰他。他就问太太：“我看你有心思啊，好像压力很重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”这个太太难得有人关心他，就开口说了：“我有一个女儿，我和我的女儿两个人相依为命。”这个女儿身体有毛病，但是这个女儿却是我的陪伴。每一次我上班、我工作回家，我在路上我就知道我的女儿已经在家等我。一打开家门，我就喊女儿：“妈妈回来了。”女儿虽然是诸多的软弱，很开心的跑过来迎接妈妈。然后下面她叹了一口气。我的女儿就在最近离开了世界，我是如此的难过，我不敢回家，我不敢开门。女儿去世了，而这个传道人，我认为是神给他的智慧。他说：“你今天回家的时候，你在路上就说，主耶稣。”你与我同在。当你打开的门的时候，你说：“主耶稣，你在家里。”当你进到卧房的时候，“主耶稣，你在我的卧房里。”当你进到厨房，你说：“主耶稣，你就在这个地方。”传道人就和这个太太说：“你回去试试看。”两个月后，又在同一班的车上，他遇到了一个太太。主动的来和打招呼，满满的喜乐。说牧师啊，你好。牧师说我不认得你耶，我哪里见过你吗？他就告诉牧师说，我就是那位愁眉苦脸，你叫我回去就说主耶稣你与我同在，主耶稣你在我家里。他说真的 work，我不再惧怕，我不再觉得孤单。因为他时时刻刻与我同在。若是你觉得孤单，若是你有惧怕，不妨试试。主耶稣，你与我同在。主耶稣，你就在我的卧房。我甚至去厕所，主耶稣，你和我一起在厕所。这是何等的恩典！他无所不在。你若是相信。我们的环境是神的许可和安排。你今天不会，不止不会惧怕，而且还会赞美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爱我们到底，这是他的应许。约翰福音13章里边就讲了，而且他更告诉我们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感谢神，他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。感谢神，他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。感谢神，他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。所以，在这边，耶稣以三个不要怕，兼顾所有侍奉神的人。第一个不要怕，就是26到27节。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会受到人的拒绝。然而，真理就是真理，总有显明的时候。耶稣对门徒私下的教导，暗中的告诉：“ 在门徒的工作中会成为公开型的见证，房上的宣扬。而门徒所见证的终究会被证实是对的。第二个不要怕，就是28到30节，魔鬼借着地上的政权，虽然能够使门徒成为殉道者，杀害了他们的身体，不足畏惧，唯有那审判世人灵魂到永刑的神，才是我们应该惧怕的。他能照顾一分钱都不值的小麻雀，他必能够照顾供应我们的一切所需。想想看，连你的头发他都编过号，他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。第三个不要怕，就31节，门徒的生命，你我的生命，要比麻雀贵重的太多太多了。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天父尚且爱护麻雀，更何况我们神的儿女呢？所以不要怕，这三个不要怕，鼓励我们每一位，也鼓励每一个出去发单张的。我们教会就要有3次的音乐布道会，6月1号会在永和的门口发单张。不要怕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看我们，照顾我们，保佑我们，爱我们，就像眼中的同人一样。门徒要有的预备，32到42，这最后一个段落，人前要承认主。凡在人前认我的，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。认就是承认、认同。今天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主耶稣就会为我们做见证。我们在人面前尊重主耶稣，主也必在神的面前尊重我们。前面已经说了，我们公开承认耶稣，这是我们得救的确据。但是，公开承认耶稣也需要有真的信而生出的勇气。若是你今天在一群不信的人当中要公开承认，不容易；你在一群的回教徒当中要公开承认，不容易。你面对的危险可想而知。能够有因着信生出的勇气，这也是真门徒，让你超越了环境。耶稣在福音书在这个地方，除了主祷文啊。首次，我在天上的父，称他为父，我们的父，耶稣的父，他也尊重我。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。我们在人面前认不认主，与将来主在天父的面前认不认我们，两者息息相关呢。我们若因为怕人而不敢在人面前承认主，将来就要得这个怕的后果。想想看，彼得3次不认主，痛哭流泪。想想彼得后来的侍奉，当他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的感受是什么？别人提到彼得的时候，今天2000年后的今天。当提到彼得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彼得3次不认主。所以人可怕呢，还是神可怕？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。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要受家人的逼迫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。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我来叫地上动刀兵，这告诉我们，主来到地上要叫属他的人受一把刀之苦。刀兵就是一把刀，也即是我们的心要被刺透，叫我们的感情和喜爱受到对付，使我们依靠主，不再依靠自己而活。所以在这个一把刀这边就讲到儒家2章。35节，西面给他们祝福，就是玛利亚、约瑟带着，耶稣宝宝约瑟 他给他们注释，有的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，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又要做毁谤的画饼，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35节，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申诉，女儿与母亲申诉，媳妇与婆婆申诉，申诉就切断了人的亲情。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凡信主的人都不需要爱父母和亲人了。主乃是在和我们说，在我们与母亲、父母和亲人之间，若有一方面和主的关系不正常时，若是家人还没信主的，会导致彼此的关系会发生摩擦，彼此关系会有一些的难处。就像有一方信了主，配偶没信，每个主日就会有争执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？你不能在家里吗？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，为什么去教会那么重要？这样的摩擦是会有的。我前面也做过一个见证，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是第三家的。当他信了主以后，他先生啊，非常好的一个人，却因着信仰百般的拦住。他要带着孩子去参加教会的主日学，丈夫说什么？你我已经管不了了，孩子是我的，你不可以带他去。两个人呢，母亲拉着孩子的手，先生就抓着孩子的另外一个胳膊，不让他带。好多年，多大的难处！今天我们若是全家人都能够信主，全家人尊主伟大，你想我们家庭能不幸福吗？能不美满吗？我们在座有一些的姐妹的配偶或者儿女还没信主，我们在祷告中不要忘记把他们摆进去。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虽然神有他的时间，但是借着我们的祷告，求神动工，让我们不信主的姐妹的家人能够一一的向我们报告好消息，全家信主。36节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有人说，最妨碍信徒全心爱主的，往往是自己家里的人。刚才我提到这个姐妹，她非常的爱主，就因为先生的拦阻，带来她很多的保留，因为她不愿意为了信仰两个人天天吵架。信徒若是爱主，那些不信主的家人，他内心会有不平衡，因为他花了一些时间在读圣经，花了一些时间在聚会，他觉得你冷落了他。也因着这种内心的不平衡，有时会生出反对，甚至仇恨、逼迫。每次我看到有关会教徒归信基督的见证，我都很感动。他们面临的逼迫更是厉害，有的人被赶出家门，有的人活活被打死，因为他们背叛了他们的信仰。而今天我们在这边能够自由的信耶稣，何等的恩典！我们更多的需要为先。那些回教国家献上祷告，让救恩早早的也临到他们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们的门徒。这边主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爱父母，也不需要爱父母，主乃是说我们所爱的对象，这个顺序需要调整，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。若有不信主的父母，依托于子女亲子关系来威胁儿女放弃信仰， 儿女若果为这个退让，便是爱父母过于爱主。我们不跟他对面的冲突，但是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不住的为他们祷告。愿神的爱浇灌，愿神的话语感动他们。我们今天能够撇下一切，单单爱主的人，这是配得的人。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我们都是配得的人。38节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十字架呢，乃是世人所加注在主身上各种的痛苦和不合理的对待。所以背十字架跟从主，对信徒来说，也是代表各种为主所受的苦难、羞辱和牺牲。当信徒按照38节的原则调整家人的关系的时候，会使我们的感情难受，甚至会伤痛，因为不被谅解，因为被误会，这也是背十字架。背十字架也是舍己、否认己。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做主的门徒需要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得着生命的，我要。”将要死伤生命，为我死伤生命的将要得者生命，得者生命的将要死伤生命。也就是今时顺着自己的意思享受和欢乐的，将来在来时得不到永恒的生命。随心所欲的过日子，啊，为我死伤生命的将要得者生命。在今时为着主的缘故，宁可自己牺牲一些享受，受些亏损，在来时。一定会得着神所赐的永恒的生命，所以看到主耶稣给你我一个选择：你是保留自己呢，还是牺牲自己？假如我们保全自己的爱好，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了，对吧？假如我们向主、向自己死，为主活，我们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属灵的征战是不可避免的。这边从前面的经文让我们看到，真正的战争是里边的自私、对抗、牺牲。在当时，很多人以为耶稣降世是带给他们政治上的知足与物质的享受，但耶稣先明说，人反对他，因为人反对他，所以使地上失去太平，连骨肉之亲的伦常。也都失去，所以真门徒需要爱耶稣胜过这一切。这个要求将真正爱他的爱好置于死地一般，也就是背十字架。耶稣说明了，珍惜生命的，也代表不愿做天国门徒的，便失丧了永恒的生命。肯为耶稣舍弃生命的，代表做天国的门徒，他的永生是安定在天。人接待我，人接待你们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那差来的、差我来的。接待谁，就是与谁有联合交通的意思。当信徒真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舍己否认自己，让主在他身上有地位，这样子他会和基督有真实的联合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主看人接待他，就是接待他自己。因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；因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的赏赐。接待先知，也就是接受先知的话，与先知联合，得先知的赏赐。先知是为神说话的人，所以他们所得的赏赐就是得的神的话，因而满有神的话语。接待义人，也是接受义人的义，与他联合，所以也得着义人的赏赐。义人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，所以他们所得的赏赐就是神的义。我们若从心里喜欢接纳先知和义人，我们就必然会得着神的话和神的义。无论何人用门徒的名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人对主的工人一点点的善待，一杯凉水，一杯凉水。都会得到主的纪念。凡我们为主所摆上的一切，必有他的赏赐。 在这边主的作业点不在于人做的是多或少，是大或小，只要是人所做的是因着门徒的名，也就是与主有关系，他就有份与天国的赏赐。先知和义人都是代表侍奉神的人，接待门徒也就是侍奉神的人，即便是一个小子也不例外。所以在正确的动机下，我们即或给别人一杯凉水，也不能不得赏赐。这边又有一个小见证，我在婚宴家庭讲，因为这个见证非常的感动，是真实的事情。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和他的妻子来到田纳西州度假，有一天他来到一家餐馆早餐的时候，注意到一位白发老神师到每一个餐桌与客人聊天。老绅士来到教授的左边，问这位教授：“你们两位是从哪儿来的？”教授说：“有个俄克拉荷马州来的。”老绅士说：“欢迎你们来到田纳西州，你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的？”教授说：“我们是神学院的教授。”老绅士说：“哦，那你是教导传道人的老师喽？”老绅士说：“许多年前，有一位未婚的妈妈抚养一个儿子，这个小孩子从小就怕被人问‘谁是你的父亲’。这个问题让这个小孩子童年过得很是痛苦。在这个小孩子12岁的那一年，有位新的牧师来到了这个镇。每一个主日崇拜，这个孩子都故意去迟到，为了避免牧师问他。”谁是你的父亲？但是有一天，孩子经过这个新的牧师身边，牧师的手立刻就搭在这个孩子的肩上，问：“谁是你的父亲？”同时，牧师警觉到这个小孩子的身体都在发抖。牧师即刻的对这受惊的孩子说：“哦，我知道你是谁。”你是神的儿子，一个服侍神的人有一个敏锐的心，何等重要！牧师拍着这个孩子的肩膀说：“孩子啊，你有这么一位伟大的父亲，你的一生要好好的荣耀他。”就是从那一刻开始，每当有人问这个孩子的时候：“谁是你的父亲？”这个小孩子会很骄傲地回答：“我是神的儿子。”最后，白发神师说：“这孩子就是我。如果这位牧师没有告诉我我是神的儿子，我真不知道我如何度过我的一生。”然后，这个神师就离开了。教授和他的妻子非常的惊讶，问服务生：“你知道那位先生是谁吗？”这位服务生笑了，当然知道了，全州的人都认识他，他这就是 Ben Hooper，田纳西的州长。Ben Hooper 于1911年到1955年担任美国田纳西州的州长，受到全州州民的敬爱。一杯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。从小怕人问他谁是你的父亲，而这个人说，这个牧师说，你是神的儿子，改变了这个人的一生，竟然成了州长，这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。我们周围太多小子了。我们周围太多有需要的人，一杯凉水举手之劳，谁都拿得出来。求神给我们敏锐的眼睛感受，能够关顾到、看到周围人的需要，和他同享一杯凉水。我们做一个祷告，阿爸父神，谢谢你。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为了受信仰、受 逼迫是正常的。你也接着圣经来告诉我们，在这样的光景下，我们不要害怕，因为你是主，你是神，你爱我们爱到底。也接着这一杯凉水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有怜悯的心，让我们有爱的心，与周围有需要的人通享你的恩典，通享你的爱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